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很欢喜有这么一个殊胜的因缘啊，来到成都大慈寺啊，来跟大家共同讨论净土的经论啊。这次来主要是啊，这个应绵阳圣水禅寺的邀请。我们东林寺组建一个僧团，在这里打了一个佛七，中间也有一次昼夜念佛啊。佛七完成之后也是做了两天的啊这个讲经活动，是由于我们啊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来啊，我们虽然是在江西庐山，但确实还是系念了这个我们灾区的民众啊，也站在我们寺院的这样的本位，为四川灾区的民众啊尽点本分啊。那么这次来呢，又蒙我们大慈寺啊两虚大众的邀请啊，这个有一天的时间跟大家来讨论一下醒安大师的劝修净土诗。醒安大师应该是大家都很熟悉了，是净土宗第十一代祖师。他这位祖师在世的时间并不长，活了49岁，但他这个祖师的特点非常鲜明，很有善根啊。他是出生在康熙年间的，也是我们清朝这个最好的一段时间，前清盛世啊。一出生就不吃荤素啊，就不吃荤腥。在7、8岁的时候就有啊这个修道的志向，所以他的父母知道这个小孩很有善根，就7岁就让他出家啊。然而天赋非常好，对儒家的经典、佛家的经典可以说是过目不忘啊。以后出家之后非常啊这个持戒意识非常深厚啊，对宗门教下各宗各派都有涉猎，在宗门下参念佛是谁啊，绵密用功4个月开悟的。用醒安大师的话来说，我梦醒一梦醒了。开悟之后他讲经说法辩才无碍，虽然宗门教下十分通达，然而他对净土法门却是一往情深啊。 所以当时都称为他叫永明延寿大师再来，永明再来。看他临终的最后一招，也是感发人心。他在前半年就预示自己往生的时间，于是就在寸香斋闭关，他的藏诗叫寸香斋，就是谈寺院的事物，只是一寸香的时间。寸香之后不跟你谈事物了，就是诵经念佛，视线的是在末法借离精进的床下，这样每天念佛十万声。他是说是4月14日他要往生，这样他在4月2日的时候就出关，出关到了12天就告诉大家说我在十天前就是指他闭关的时候就已经见到西方三圣降临虚空了，现在我又见到了，就是两次见到了，我往生的时间到了。让大家听说他也往生了，各种外护法居士也都赶过来了，他的侍者也希望他写一个记子来留给大家做个纪念。他写了4句话，身在花中佛现前，佛光来照紫金莲，心随诸佛往生去，无去来中是宛然。这是他一生修行净土法门的心性上的最高的境界。此生已在莲花中脱职的西方三圣现前了，阿弥陀佛的光明来铸造在坐在紫金莲上的自己了。这样心随诸佛往生去，我们往生不是身体往生，是这个心识往生的在自信本源层面是无去无来的，不生不灭的，然而在事相上却有往生之相无去来中是往生的事宛然分明。可证醒安大师是上品上神当时大家集中念佛这很多弟子就恭请他，请他能够长久住世度众生醒安大师这时候是家父坐面向西方，大家祈请之后他又睁开眼睛说我去即来，生死事大，各自静心念佛。你看，这是他最后的遗言了，说明他有悲怨。你们也不要留我了，我去，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之后，马上就会回来。生死事大，在人的生命当中，生死轮回这桩事情为此为大，大家都要清净心去念佛说完这句话就合掌称念弥陀名号而往生那么醒安大师一生的德业非常的精进，他在阿育王寺燃指供佛供斋讲一教经讲阿弥陀经连续有10年的经历然后阿育王寺 啊，也有醒安大师的啊这个骨灰舍利灵骨塔啊。三年前我去到阿育王寺，也去啊这个拜啊这个拜了一拜啊，而且也跟阿育王寺的比丘四众弟子做了一个交流啊。目前呢，这个宁波有个寺院有醒安大师的一些啊舍利子，也跟我们啊东宁寺赠送了一颗醒安大师的啊牙舍利啊牙齿舍利，现在正供奉在东宁寺啊。所以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讨论醒安大师的著作，这也是啊我们啊难得的因缘啊。劝修净土师是醒安大师从他念佛三昧所流现的这种称性而出的智慧灵文，108首写得非常好啊。写净土文稿的，或者做论文，或者做赋，或者啊做诗，这种诗的题材是比较适合净土情怀的抒发的啊。我们中国是一个诗教的国家啊，这个诗经啊，把先夏商周三代的民间的一些诗歌汇集，诗三百啊，一年以蔽之啊，诗无邪啊，古人都要去啊了解诗教。诗就是人的内在的心智啊，在心为智，在发言为诗，内心有一种情怀，把这种情怀表达出来，这就情动于衷而行于言。用语言还不能表达这个，就得戳探之，歌咏之，歌咏之还表达不出来，那就情不自禁的手舞足蹈，都是人的内在的性情的自然的发露啊。那么我们在净土宗的历史上，有很多祖师大德把他修行净土的这份情怀都用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啊。著名的有西斋净土诗哦，莲花世界诗哦，历代祖师啊，像啊永明大师、莲池大师、偶一大师啊、车务大师都做了大量的净土的诗歌啊。今天我们就来讨论啊醒安大师的劝修净土诗。那么我们在五一的佛期在东宁寺啊，用了6天的时间讨论前面的10首啊，今天接着讨论第11首啊。第11首，彼方殊胜事无穷，一正由来总不同，铲尽青山铺碧玉，收干沧海处虚空，法音自言风科里，妙意平宣水鸟中，诸佛众生同一体，互相周遍尽圆融。好，先看这8句。诗歌表达的意境具有它尽善尽美的神韵啊，包含着净土典籍传达的极乐世界的信息， 以及醒安大师自己修行念佛三昧的自身的体验啊。比方就是指西方极乐世界，它的一一的庄严富丽辉煌，森罗万象，穷微极妙，极为殊胜，众人是天人，用天眼通也观察不尽西方极乐世界那无尽的庄严。为什么这样的一正的事相无穷呢？是由于阿弥陀佛的愿心无穷，是由于如来藏的性德无穷，把如来藏性显发出来的事相也是无穷的。依报庄严就是我们生存的环境，就叫气世间啊。西方极乐世界的正报庄严是指有情的众生啊。那一正是不二的，一报是从正报里面流现出来的啊。既然是从正报里面流现出来的，一切宫殿楼阁宝树啊池水都是心性的彰显啊。所以一正庄严从它的圆融上来看是一体的，从它行部上来说又有它的差异之相啊，这叫一正由来总不同。铲尽青山铺碧玉，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山，阿弥陀佛的心是平等的心，所以由平等心所显现的地面也是地平如掌，没有高山峻岭啊。所以由这个大地的这个平展就能感知到阿弥陀佛心的平等，这就铲尽青山，离开那个高低的差别，然后地面上铺的是碧玉，这种玉最好的玉啊。西方极乐世界有时候是指黄金为地，有的是白银为地，有的是琉璃为地，有的是披玉为地，有的是一个地面是一宝为地，有的是二宝三宝乃至七宝为地，乃至无量的众宝合成为地面啊，就不像我们这个世间是土块沙粒的地面了。而且这个地面它是既然是珍宝的，它非常透明，能发出它的光亮，就能看到地底下是什么东西，地底下又有七宝的金床倾着这个地面，金状呢又是种种珍宝合成的，也有种种光和色，所以地面的光和地下的光交相辉映啊，就像百亿个太阳的光啊合成在一起那样的至圣啊。这是表达极乐世界地面，地面上没有沧海，茫茫无际的沧海极乐世界没有，这就叫收干，沧海的水干了，也都是七宝的地面啊。如果有水它叫七宝池八功德水，宝池啊。那为什么要收干沧海呢？因为茫茫的大海对一个人来说，他不能把握这个大海，不了解它，就会产生恐惧不安啊。阿弥陀佛的愿力要给一切众生的安乐， 要让一切众生离开恐惧，所以要把这个神秘莫测的未知的沧海这个镜像把它消失掉，然后显现成非常温馨的这种保持德水，能够让往生者去沐浴，而且又有一种审美的生态的这种点缀环境美好的价值啊。那么收进沧海，衬托整个虚空的庄严啊，虚空它具有宝网来装饰，宝网有种种的鳞铎，风吹鳞铎的这个声音就发出微妙和雅的音声，这庄严虚空啊。那么极乐世界地面也有种种的莲花，种种的宝树啊，七重行树，七重罗网，七重南巡啊。那这些又有徐徐吹来的风，这个风又是从摩尼宝珠的光明里面显现出来的啊，那个风不迟不急，而且温凉适度啊，那吹过来呢啊，能够让人得到一个很高的这种觉受，能够拂灭无明，能够让这个让人获得的快乐就像比丘得到灭尽定的快乐。灭尽定是什么快乐？就是阿罗汉得到九次的定的那种禅定的快乐啊。所以这个风是实相的法性的风，风为什么从光明里面显出来？风和光有它的统一的体性，就是它的弥漫性，动态性。所以这个风就是光。我有时候我们赞叹一个说你最近很得意很风光哦，啊，风光摆在一起是同质的。所以这个风是光显现出来的，它就是智慧，就能拂灭无明。好，那风有智慧之相，这里面就显现出风吹的树叶的声音，鳞铎的声音，还有虚空乐器的这种，就能发出一种音声。这种音声由这个风来鼓动，它不是一般好听的音声而已，它是法音，讲经说法的音声啊。就从这个风吹着那个宝树的枝干树叶里面显现出来，演奏出来，而且叫自演。为什么叫自演？自就是自然的意思，无作妙用，不需要人去演奏，也不需要人去谱曲和去指挥，它是法尔自然的无作妙用显现了这样的法音啊。而且随顺这个往生者的根基，你想听什么法音就能听到什么法音，你不想听也极耳无声，也不会有声音，而且听到的法音跟你的根基正相符合啊。所以在净土经典我们会了解到啊，这些风吹的法音，包括百鸟的音声，都能让听者闻者啊升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啊。那么念佛念法念僧回到自信的一体三宝啊，这个一体三宝的切证得到离体三宝五分法身的功德啊。好，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全体是一个法音流布的世界，不仅是正报的阿弥陀佛观音世子以及这些大菩萨们在讲经说法，现在这里显现的就是医报也在讲经说法，风吹树叶的声音在讲经说法，还有那个鸟讲经说法。那个鸟从哪来的？我们不要阿弥陀经特别争论这个事情，我们不要以为这是真实的畜生 啊，这是阿弥陀佛约定法音宣流变化所作，也是从摩尼宝座的光明里面显现了种种的五彩斑斓的种类丰富的鸟啊，鹦鹉啊，加利贫瘠呀，共命之鸟啊，啊，这个白鹤呀，这些。好，这些鸟它发出的声音也在讲经说法，甚至说出大圣圆顿的不可思议的法义。这就是妙意频宣随鸟中，这些都是很奇特，也是阿弥陀佛愿力当中以种种善巧方便令往生者听闻佛法能够啊，这个轮机霞水。我们从经典当中知道，诸佛菩萨为众生讲经说法要有善巧方便，善巧方便就体现为叫四悉檀因缘。佛不是说我想说什么我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佛讲经说法是要应机的，一定要观察众生的根基去讲，这观机斗教就要体现四悉檀。悉是普遍的意思，檀是布施的意思，有四种普遍布施的方法，这方法就是世界悉檀、为人悉檀、对治悉檀、地义悉檀啊。如果我们在座的有想弘法的啊，这样的志向的人，要了解四悉檀它是什么意思，你不了解四悉檀很难把佛法讲得切理切机啊。那么四悉檀啊，世界悉檀就是要令众生欢喜，世界在这个时空态里面他有他的认知程度，有他的情感体验，有他的局限性，哎，你要顺着他这种世界悉檀的众生的根基让他去说，说的目的是让他生欢喜心，这第一啊。啊，比如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先与欲勾牵后领入佛智，你要满足世间的欲望也给你满足，满足众生的世间的需求就能让他生欢喜心，让他生感恩心，你以后再跟他讲佛的智慧低一地他才听得进啊。如果你一上来就跟他讲诸法的空性，一切无常无我，他一下子听不进了。哦，我的家亲眷属这么重要，我的事业这么重要，你让他一下子怎么能空得了呢？啊，空不了没关系，你想得到这些也让给你传授得到这些人天福报的方法啊，一定要有世界悉檀。第二呢，就是为人悉檀，要引发他的善根善业的种子。第三是对治悉檀，知道他的烦恼在什么地方，对治他的恶啊。第四导归到低义悉檀。好，这个你看阿弥陀佛施舍这些啊，这个微风虚动啊，百鸟协鸣的法音，就是四悉檀这种因缘的具体体现。比如说我们凡夫啊，就有一个习气，喜欢这些鸟溜鸟，喜欢这些丹鹤，喜欢这些啊鹦鹉啊。那既然喜欢，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顺着你这个喜欢的心情来变化你所喜欢的鸟。哎，他一看我天天喜欢这个鹦鹉，到西方死的时候可能还有点遗憾，我喜欢鹦鹉离开这个世间可能就没有办法去玩鹦鹉了啊。结果到西方就一看，哦，那个地方也有很多鹦鹉，他就高兴了。 这就欢令其欢喜世界系统。好，进一步这个鸟，一般我们这鸟是一个畜生，生命的层次境界啊是比人低的，但是那里鸟竟然能够讲经说法，能够讲得很好，能够使闻法的人升起善根，这就是为人系统。好，那一般我们对鸟都是有一种优越感，对鸟升起下列之心，现在一看鸟都讲经说法，自己就不敢生看不起鸟了啊，甚至还会生惭愧心，我都不如鸟了，这就对治分别心。好，那通过这个鸟能顺着往生者心意讲经说法，你就马上觉悟到这个鸟是什么，鸟就是阿弥陀佛啊。那我们觉悟法身平等，一切众生啊，乃至于鸟，也都具足如来的智慧德相，也都通过他的修德能够展示如来全体的功德啊。鸟就是阿弥陀佛，这就是第一义系坛啊。所以我们通过四相上百鸟讲经说法，是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些往生者一听鸟讲经说法，马上他能够切入到主法的实相啊。那么这里面真是代表着阿弥陀佛的太慈悲了，他慈悲的知道往生者的心意啊。西方极乐世界有很多讲堂，阿弥陀佛在讲堂讲经说法啊。那么这些大菩萨也在自己的宫殿也开始法啊，这个法会。但是一般的往生者是到了佛菩萨面前，他都很恭敬，很严肃，严肃久了对觉得不自在啊。如果换一个鸟在讲经说法，可能他就采取一个比较舒服的姿态啊，他在一种轻松的舒展的状态当中更能听得进啊。当然大部分众生都能够很恭敬很严肃的去听，但是也有部分东西众生不希望在很严肃很庄重的环境当中，而是在相对啊水边林下，甚至我也可以这个啊坐着听也可以，经行听也可以，甚至躺着听也可以，他也有这个习性顺应众生啊。只要他能够得到法上的利益啊，这就我们体会这个变化约定法音宣流变化所作啊，就是这个道理。好，这一切啊圣妙的境界都能让往生者体会到自己跟诸佛如来同一体性，不仅有情的众生同一体性，乃至依报的这种景物宝树约器林铎啊宝网都是同体的，都是相胜互及的，都是圆融无碍的。于是西方极乐世界世世无碍的法界，也就是我们心性当中的啊全体功德妙用彰显。透过这个事项悟证法心，开大彻大悟啊。所以互相周遍尽圆融，这种世事无碍的圆融时空的打破，也就是我们心性不可思议的德能的现前。你去当下体认，就能够切证甚深的无生法忍。好，我们请看第二首。净土因何独止息，要令心念有归期，一门入后门门入， 初步迷时步步迷，直就下凡皆上圣，不离烦恼正菩提。莲花胜油因相待，何日归来手共西。好，来看这个。好，为十方世界有无量无边的微尘数的净土，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就独的指向西方要我们往生呢？这里面要知道有多种因缘，这里举出一种，就是佛知道我们念佛的众生心绪散乱，你标一个方向让他去一门深入，他都有可能这山望到那山高啊，今日张三明日李四，心绪散乱，更何况你还指了很多的净土，那就更是一筹莫展，一头雾水。所以一定要指一个岔头，这是对我们根基而说。然后净土哪个岔头跟我们众生的因缘来说，唯有西方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众生的因缘最深啊。从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追溯阿弥陀佛的因地，我们才知道啊，在无量无央数劫以前，在我们这个世间有53尊古佛示现啊，最后一尊古佛叫世间自在王佛啊。世间自在王佛座下有一位大国王出家的法藏比丘啊，闻佛说法心开意解啊，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是他称信发了48大愿，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这段经文向我们传达个什么信息？这位大国王，这位法藏比丘是在我们这个世间出家修道的，于是他跟我们就很有缘分，包括观音世智也是在这个世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再来辅翼阿弥陀佛的啊，至少是在这一期的应化当中是传达这枚信息。所以积功累德的无量劫的过程当中，也随行九法界众生，尤其是娑婆世界六道的众生、三恶道的众生，跟我们广结法缘，所以跟我们这个世间的因缘甚深，所以要指向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在韦提希夫人的这样的表现当中也透显这个信息。当释迦牟尼佛光台现出他方无量的净土的时候，韦提希夫人就选择了西方极乐世界作为自己往生的归宿独标啊。那么从大乘圆顿的理论来看，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个道理：依法具足一切法。我们众生总是有攀比，哎，你叫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世界是不是最好啊？是不是还有比西方极乐世界更好的地方啊？如果我们要到最好的地方，我就到了一个二三流的地方去，是不是吃亏呢？上当呢？啊，大家不要担心啊！西方极乐世界是法界藏土， 西方极乐世界，你只要往生，就等于往生了，往生到无量无边的刹土。这就是一门进入之后，就等于所有的门都给你打开了。那这是真相啊！因为你看，我们一去西方极乐世界，得到六种神通，马上就能够分身善引，到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去供养无量无边的如来。你看，这不是你只要往生净土，就等于往生一切刹土吗？而且你只要见到阿弥陀佛，也等于见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一就是一切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成就啊往生极乐世界这一门啊，我们就得到大第一了。阿弥陀佛大愿其中有一条叫一切所求满足愿，众生一切的需求都能满足啊，这就是一门入后门门入。所以这就点醒我们，我们在开始修行的时候，最初这一步一定要走对，走到家。如果你修行第一步就走错了，迷了，那你第一步走错，后面的步步都是错的。这就是初步迷失，步步迷。所以为什么七绝分里面要把择法绝分摆在第一，选择法门一定要正确啊！如果你一个法门没有选择正确，你想当生了生脱时啊，圆证佛果，你就了无期限啊，动经成微尘劫又微尘劫，你都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啊！成佛路遥哦啊！所以选择净土法门是我们最明智的选择，最殊胜的选择。为什么呢？你只要信愿称名，感通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就能大业往生。你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是阿毗跋致啊！阿毗跋致就是不退转菩萨。你这个不退转，在我们的判教里面，最低的品位也是原教初住位哦。啊！不退转，你至少破一品无名，才能是成为位不退，位不退。啊，到了八地菩萨，就能够达到念不退，念念跟一切种子相应。好，这就是净土法门不共的殊胜，这也是难性之法，也难性在这个地方。你怎么是一往生就是阿毗跋致呢？因为你说你是阿毗跋致，但是你却是一品烦恼都没断。虽然一品烦恼没有断，但确实就是阿毗跋致。这就是释迦牟尼佛一代通途的教法，你难以判别他的身份啊，非凡非圣，即凡即圣。十方的教佛教之王去阐释都没办法说清楚，这就是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无条件的恩慈所产生的不可思议的一个结果。所以净土法门虽然是凡夫，但是你是阿毗跋致，你的身体身相都是佛的身相。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紫摩真金色，金刚那罗延身，具足六种神通。但是你没有断烦恼，却有着佛菩萨的功能作用啊，这就是不离烦恼正菩提， 你烦恼还有，但是菩提的德用果用你能够享受，你能够具足。如果用通途的教法来看，不可理解啊！你见识惑没有断，你不可能有六种神通啊，尤其是漏尽通啊！啊，如果啊，你们有啊破无明，你不可能说天眼通能看到无量无边的刹土啊！啊，你的宿命通能知道无量劫以来的自己和众生生死啊、此此生彼种种的啊、世世代代的情况，你不可能知道。你阿罗汉的水平也只知道八万大劫以来的情况啊。这些你通过教理学到很多，然后一看，总是觉得净土法门哪有这个事啊？哪有这个事？容易怀疑。所以因为什么净土祖师总是教我们，你学净土法门先要看净土的经论，看祖师的著作，先把这个搞清楚，信心跟立住之后再去看通途的佛法。如果你这个信心的根还没有扎稳，你先看通途的佛法，往往以后你再看净土法门你很难相信，因为它是特别法门，不能用通途的教理来概述的啊。你看不离烦恼证菩提，这在通途教法绝对是不能这样说的，但净土法门确实就有这么一个现象，这就叫大不可思议啊。那么我们虽然还在此娑婆世界精修八苦交煎，但是西方极乐世界莲池海会那些诸上善人都在殷勤地等待着我们啊，那我们就得要期待什么时候才是回归极乐故园与诸上善人把手同行那一天的到来了。好，我们请看下面第三段。如来本愿非虚狂，称我名皆到此中，莫患既强无可住，只愁枷锁几时空，百川归海水凝溢，万国朝王地起穷，一往无人真可惜，不知何事炼翻龙。阿弥陀如来在因地发的四十八大愿是真实不虚的，这种本愿发出来之后要用六度万恨的功德来庄严来圆满，等到大愿圆满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种力量，一种功能，这就叫愿力。这个愿力就在法界当中形成一个巨大的能量场，向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辐射它的威神力量。我们这些众生只要具足信愿，也就能跟这个弥陀的本愿大磁场产生互动感通，弥陀的本愿就能在我们身心上体现出来。 诚如阿弥陀佛所发愿，只要称我的名号，我十二光如来的功德就在这个念佛人身上体现出来，我的本愿的威神就能把这个念佛人摄受不舍，紧紧地摄受住，不让他再漏到六道里面去。这些修因正果的这种大愿，没有任何的虚假。在这个本愿里面，尤其有一愿我们要注意，就是十八愿。十八愿是把阿弥陀佛救度众生的大慈悲、大智慧、大善巧方便高度凝结在信愿称名上。阿弥陀佛因地要发愿普度九法界众生，那么有什么方法能够实施平等普度呢？这位法藏菩萨是思维的五大劫，终于找到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来实施平等普度啊，这个方法注意就是以名号度众生的方法。若我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法藏菩萨发的愿，如果我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就成佛的时候，我要建立无量寿的名号啊，无量寿包括无量光，无量光寿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建立这么一个名号，这个名是一个名字，号有号令的意思，号召的意思，激活的意思，彰显的意思。那他号令什么？这个名号里面要凝聚着阿弥陀佛全体的功德，他的法身、报身、应法身，他的慈悲、神通、光明、善巧、相好，都在这个名号里面，这就成为万德洪名。所有的功德都在这个名号里面，叫万德洪名。啊，能够众生信愿称名，就能把名号当中的弥陀的万德召唤出来，开显出来，啊，就能够将佛功德转为凡夫众生自己的功德，这叫全摄佛功德为自功德。所以净土法门单刀直入，你只要信愿称名，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其他任何的条件。换句话来说，是无条件的救度。这句名号都能念，三岁小孩都能念。你只要这个名号里面具足着你要往生的愿力，阿弥陀佛临终都来接引。所以就是这么直接简单，但是这种自简自易的方法却是自己圆顿的道理在里面，也是阿弥陀佛大慈悲大智慧所升华出来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但他得到利益却是最究竟圆满。所以只要称我的名号都能到极乐世界去。于是十八愿就讲到，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你具足自心信要欲生我国这样的深信切愿，你就每天念十声啊，这个乃至十念就是十声，十声是通临终十声，也通平时十声。所以在修行功夫上没有任何的门槛，但是自心信要欲生的 这种信愿背景必须具足，因为我们往生是要靠信愿来感通阿弥陀佛的本愿，阿弥陀佛本愿早已成就，它是真诚心里面流现出来的。那如果我们也真诚心愿意去，这我们愿往生和阿弥陀佛摄受众生往生的愿，两愿交感就能成功啊。所以念佛法门千万不要以为我修行功夫啊多少才能往生，我持戒多么精严，禅定多么深啊，智慧多么高，读的经典多么多啊，做的福德多么大啊，这些也可以能增上往生的品位，但是它不决定是否往生的条件，条件就是信愿成名啊，这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本质的要点啊。那么称我名号就得要有信愿，信愿其实这个一个愿就是厌离娑婆心求极乐。我们说这个念佛方法念这个名号很简单，但要注意建立信愿的背景却非常不容易。这个法门称为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我们凡夫众生对什么东西相信总是要眼见为实，从我们的生活经验常识的作为参照性去评判，约出我们常识之外的，我们总是会表示深刻的怀疑啊，而这种怀疑又是我们六种根本烦恼之一，贪嗔痴慢疑啊。对于这个完全陌生的佛的法界传达的这样的功德信息，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得了呢？我们甚至是对于十方如来莲念众生罗母一子，我们有时候跟阿弥陀佛建立这个母子的关系，可能我们心里都不一定具备。我们出生下来都是自我中心的，好像你是你我是我啊，甚至就是邻居隔壁邻居啊，住了若干年还不知道他姓什么啊，住在一间房间，说有个工厂住在一间房间住了几年都不知道同一房间的住的人姓什么，相互之间是这样封闭这么冷漠，他已经习惯了，于是想到阿弥陀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受苦他还会管我呀、啊？那他就要建立哦，阿弥陀佛像慈母一样关照我们，我们这受苦就等于阿弥陀佛受苦，我们离开这个苦呢，阿弥陀佛就会欢喜，阿弥陀佛二六时中就好像一个慈母照顾他的婴儿一样的那种慈悲，甚至比母亲的慈悲还要慈悲百千万一倍。那么我们能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吗？很难哦。如果这种母子关系建立起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这流浪的儿子去念那个望眼六欲川盼我们回家的慈母的心情，他是多么的恳切。佛的真诚恳切早已成就，就看我们的真诚恳切是不是具备。这两种真诚恳切一沟通，你就万事大吉了，你就进了保险箱了，你今生一定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没有丝毫的问题啊！做得生想，决定往生了。啊，所以这里面我们的信心还要具足愿，要对这个娑婆世界不感兴趣呀、啊，厌离呀、啊，这里地方太苦了。啊，现在种种的灾难频来呀、啊。地震啊，干旱啊，火灾啊，啊，飓风啊，啊，人文环境也不理想啊，啊，前两天我们到百川县城看，那也看到整个县城的一片废墟啊，国土是这样维脆，人命是这样的无常，啊，人心是越来越败坏，众生的福德越来越 也少，每个国家的都在竞争军备，大家都生活在火山口上，你要常常想到这些，还整个的气候问题、生态问题啊，冰川融化问题，这些我们人类已经走向了一个灾难的边缘了。所以要把厌离娑婆提高到甚深的高度。三界是火宅啊，不容一刻的停留，所以你就不要忧患哦，我们都往生了啊，这个殿堂都没人打扫了啊，香也没人点了啊，你不要担心这个啊。娑婆世界全都空了才好啊，释迦牟尼佛来这个世间就希望我们三界的活宅的子女全都走啊，全都移民了啊，你非得说这个我不走，我就在这里坚守啊，我就在这烧死也没办法，也没关系，你这么麻木不仁，那佛就无可奈何哟。所以你不要担心这个三界里面没有匆匆过客来住，信愿有缘的众生往生，还有一些不愿往生的，不相信净土法门的，甚至听都没有听过净土法门的，照样就在这里受苦哦。你已经在牢狱里面，你有条件你赶紧出来，你也不要担心那个牢狱没有人，有很多犯罪的人一波一波进去。地狱里面不应该是大家可能选择都不应该去，但是无量劫以来地藏菩萨还在那里头头就白哦，还在那里不疲不厌哦啊，所以你也不要担心这个啊，我只关心自己，我的烦恼贪嗔痴慢疑什么时候把它空掉，这些我们就被这些烦恼的枷锁紧紧地捆绑住了，那我们不得动弹，那我们离不开三界的这种轮回哟。所以十方诸佛伸出广长舌相来正信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赶紧离开这个秽土到极乐世界去，这桩事情真实不虚，能给众生以离轮回之苦得涅槃之乐之真实大利哟啊。但是又有人担心，我十方那么多众生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啊，容纳得了吗？会不会有人口拥挤哦？啊，还要搞个计划生育哦？会不会这样呢？不会哦。西方极乐世界是法性的土，大家体会这法性土啊，可能我们很少有概念。但我们从经典当中，你看《维摩诘经》里面讲，维摩诘大士的那个方丈，一丈见方的小屋子里面，当文殊师利菩萨带着几千个菩萨、比丘还有优婆塞、优婆夷去探望他的时候，然后维摩诘大士就房子一下子就空了，一下子就变大了。而且到他方世界借了32000个狮子座，那个狮子座都很高，就放在屋子里面，大家阿罗汉都升不上去，因为那个法座太高了，还要这个得维摩诘大师加持一下才能升座。好，你说一个这么小的空间容纳那么多的狮子座狮子座没有缩小，这个空间没有放大，然后广狭相容，狭小的空间容纳很广的东西，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西方极乐世界的法性土可以是无穷大，能够容纳无穷多的众生， 而且往生的众生他的身体的体质跟我们的人不一样，我们人是有血肉之躯嘛，是一个物质性的现象，物质现象它就有爱啊。我坐在这把椅子上，第二个人就坐不上来，他有障碍。这个桌子摆在这里，就是一张桌子摆在，第二张桌子、第三张桌子摆在这里，摆不过来，他有叫执爱，这个体积有障碍。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执爱，它叫无极之身，谦虚之身，无极之体。它的身体是从实相空性里面显发出的现象，这种现象它无碍。无碍怎么理解呢？比如光和光，它不会有无碍，不会有碍吧？不能说哦，这个屋子里面我这盏光已经亮了，第二盏光不能过来，你来了我就没地方待了，它不会啊。你一盏灯的光在这里能够遍满这个空间，十盏灯的光也遍满这个空间啊，千万亿的灯光在这里照样弥漫这个空间，只不过是光亮至剩一点而已，它没有爱。所以像光和光没有爱，空气跟空气没有爱，香气和香气没有爱一样，是这么一种东西啊。那么这种到了无穷大的时候，就能够包含无穷多的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在我们世间上都有这种表达。你看学数学的人啊，从有理数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数数数数到一个临界点，它到了无穷大的时候，那你就没办法用数量来说，无穷大就出现了一个局部，就是代表全体，生物全息就在无穷大里面显现。那么我们这个世界的大海也有这么一个特点，大海底下说是有一个宝珠，这个宝珠能够使这个海水保持不增不减的这样的一个德能啊。所以这个世间地球上的百川江河湖泊的水都流向大海，大海它没有说满的时候啊。所以大海水都有这种神妙，那么十方无量无边的菩萨声闻天人啊，乃至于六道的众生，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个极乐世界的地面都能够容纳得了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容易往生哦，但是我们地球的人类却没有多少人往生得了哦，这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不知道我们这个地球的众生为什么还要留恋执着这个牢房里面苦难的环境呢？这是我们众生的一个弊端，无量劫以来在这个牢狱里面待久了。你说另外众生给你自由你出来吧，他有时候他都怕自由，他已经习惯了这不自由的情况啊。一般我们以为你关到牢里面，他给他自由释放，提前释放他很高兴，但是我们确实发现有些人待久了他不愿意出来，不愿意出来啊。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五欲六尘恩恩怨怨人我是非里面待得太久，如油如面，他升起不了出离之心了。这就是众生的无明啊、愚痴啊、迷惑颠倒啊，无量劫以来升起不了这一念的出离之心啊。今生闻信净土法门，了解西方极乐世界那种圣妙庄严啊利益，我们就得了一遍行，厌离这个世间啊，回归极乐的故乡。 好，请看下面。人传天竺是西方，天竺支那在竹旁，莫向泥土分尽秽，修从活宅变炎凉。三千世界非物土，万亿乾坤是故乡。去去莫愁途路远，波劳弹指见空亡。这里提到我们佛教界一个流行的说法，这说法大概是出在这个《坛经》。《坛经》有人就问往生净土的是六祖慧能呢，他的宗门的拙劣是都要指挥本分，指挥向上的所以就谈到这个西方十万八千里，你只要戒除这个十恶八邪，就没有十万八千里愚人愿东愿西，智人心净土净谈这些。所以六祖慧能讲的没有错，法门施舍他必须是这样说。如果是净土宗祖师，他可能事项上要赞叹求往生，这里一个是理上的指挥向上，少当一切指挥本分一个是事项上一定要一往情深的执着西方求往生这里不能执理废事，不能以禅宗的理念来扫荡净土的方法所以针对这个来讲。所以有人说西方在哪里，就是天竺国。但殊不知这个天竺五印度跟支那就是我们中国，有时称为政党国。但是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还是政党国，它都是在南瞻部洲。南瞻部洲就是一视天下，以须弥山为核心，有四大部洲我们这个地球就是南瞻部洲，有很多的国家这个都在南瞻部洲，都是相邻的国家，你只要足迹步行都可以到，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理概念所以要驳正这个观点千万不要在这个泥土分尽秽，无论是印度还是政党国，都同时处在五浊恶世。五浊恶世就代表这个污泥的道路，都处在这个泥泞的地方，你还分哪个是净土，哪是秽土？全体都是秽土。再放开眼光来看，释迦牟尼佛所住持的这个教化的一个佛刹叫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是怎么划分的一个概念呢？先是一小世界，一个小世界就是一个须弥山、四大部洲这个六欲天这就形成一个小一世天下，一千个一世天下就是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就是一个大千世界 那么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叫娑婆世界啊，娑婆是堪忍的意思。这个世间众生活得很苦，但这个世间众生还能够忍得下来，叫堪忍。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五浊恶世人寿百岁的时候，示现八相成道。这是由于他无量劫以前做大悲菩萨的时候，曾经发了500大愿，其中有愿就是要在娑婆世界五浊恶世人寿百岁众生最苦的时候，一切菩萨都发起不了这个悲愿，那些就是发心比较猛烈的悲心比较重点的菩萨，也最多发到人寿1000岁的时候示现这个世间八相成道。唯有这个释迦牟尼佛大悲心极为勇猛，在人寿百岁的时候要过来啊。所以了解这个释迦牟尼佛一佛所化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都不是我们的要住的地方。释迦牟尼佛来到火宅当中，叫进入火宅之门，唯一的目的都让我们迁移，不要再待在这个世界。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哦。现在有很多高谈玄妙的说，我要在这个世间建立人间净土，建立什么什么。佛是这样说过吗？佛是要我们出离火宅哦。如果能够在人间就能建立净土，那你就不需要阿弥陀佛，也不需要极乐世界哦。就是由于我们五浊恶世人心越来越败坏，世间的这种浊恶现象是每况愈下，一世不如一世，一年不如一年，才深切地感觉到阿弥陀佛对我们的重要性，西方极乐世界对我们的必要性啊，这一定要看认知清楚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是匆匆的过客，生命是像石火电光，我们随时面临死亡，而且这里重苦充满，饮苦食毒啊，由这样的苦难来关照极乐世界彼岸的快乐，我们就建立一个新的观念，距离100000亿佛刹之遥远的极乐世界才是我们的故乡啊，这里是一个苦难的客栈。所以我们要去就是往生了，赶紧用两个字去就是非常恳切的要往生啊！因为往生你也不要害怕路途很遥远。有人说100000亿佛刹的西方，那确实是很远哦啊，也就是有100000亿个这样的三千大千世界，就按我们凡夫的心量来说，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样的空间的广袤，100亿个银河系，我们都没有概念去想象，更何况还要乘上100000亿，距离很远。这个距离的远近实际上跟我们的心量有关系。我们凡夫众生由于我执啊，俱生无明啊，所以我们对这个空间对数量都非常狭劣。如果对于破无明的菩萨来看，哎，这个空间实际上也很小，你华藏世界海里面是第13重世界，那十不可说微尘数的刹土当中，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那又很近哦。但
在现在我们距离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凡夫的感觉很远啊，你就是我们离我们最近的啊。现在有登月计划成功了，只是登月计划成功，这个从上世纪70年代像美国法国啊发射的太空探测器，像去寻找地外文明啊，它发放的信息过来多得要2万年了啊，空间距离太大啊。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时间发现的速度，我们太空探测器的速度也就是1秒钟16公里左右啊，但是这个时间最高的速度是光速啊，光的速度是1秒钟30万公里啊，那就是用光的速度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也要有相当的时间哦。那么这么远，我怎么能去得了？好，净土法门又有一个大不可思议的奥秘了。我们只要信愿成名，阿弥陀佛临终接引，放光铸造，就在这样的光明当中，我们弹指间、一念间、去身彼间，非常短的时间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朵莲花就在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从莲花出来就能见阿弥陀佛，这个空王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天台智者大师说，你临一个念佛人临命终时支持名号的那种如入禅定的心，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受生之心。你念头一动，就是生到极乐世界之时，动念就是我们的神识离开这个肉体，这就叫我们身体的死亡。但是神识马上就到了莲台上，因为莲阿弥陀佛拿着莲台现前，或者观音世尊拿着莲台现前，我们的神识是很快到莲台上，莲台上马上闭合，马上闭合，等你出来一看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种往生基本上是同时的，不割的，这叫文成印幻。往生净土的文成就了，你这个捏报身的这个印也就坏了。哎，实际上这个文和印坏是同时的，是一体的。所以念佛行人不经过中阴身啊，直接往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常常知道密宗有观念叫寄生成佛，其实净土法门你从这样的一个观念来看，它终于这个神识一离开，从头顶一来一去就到了这个莲台上，莲台一闭合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莲花一次来见阿弥陀佛，一见阿弥陀佛就是阿毗跋致，就是一生补处菩萨。你看这样的一个不间断的过程，也表明净土法门就是寄生成佛的法门哦。它是寄生，它没有割身，是不是啊？而且这里面为什么那么快的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里面又提供了一个，当阿弥陀佛光明来的时候，阿弥陀佛的法性的光明它是超越了时空的，这个10万亿佛刹之遥远的空间的距离是建立在我们凡夫的生灭心的基础上的。那么阿弥陀佛的光明是他自信清净心实相心所显现的，他不受时空的控制， 所以这个光明就能够打通时空啊。现在我们说我们这个世间啊是三维的空间，一维的时间，就叫四维时空联系区啊。所以我们的一些常识、一些经验、一些所谓的科学理论都建立在我们的四维时空这样的范围当中的，实际上是有局限的。但是有很多的高科技的信息它直接传过来，它可能就不经过三维空间，它可能是在四维空间、五维空间过来。比如电磁波，你打个电话马上同时千里之外就听到了，那你这种信息的传导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时空态里面传过去的，同时的啊。所以时间空间是我们凡夫众生的一种幻觉，在唯识上称为心不相应行法。连爱因斯坦也明白了这个道理，时间空间只是我们解释世间世界的一种工具，它不具有实体的价值啊。从这里我们也看到，西方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实际上就在当处啊。莲师大师也表达，如果证到念佛三昧，那当下啊，这个地面涌出四色莲花啊，处处弥陀说法，时时莲女化身啊，真千一宿鸟齐鸣，琼楼共茅屋并彩，极乐世界就在当处。实际上当处无量无边的刹土就在当处，只是我们众生的业力感知的跟我们相应的时空的世间啊。那么阿弥陀佛的光明就能够把这个时空超越冲破，就让我们不劳弹指见空王啊。这些都是净土法门往生之神妙啊。通过啊，醒安大师这些诗歌都能够让我们转换一种观念，转换一种知见，这个地球不是我们的故土，极乐世界才是我们的故乡。你不要害怕到西方极乐世界远，弹指就能到，超越时空，弥陀的光明，愿你的恩德。好，南无阿弥陀佛。